好的消息。那么请问呢，您是怎么样要把这个好消息传给全世界的人呢？他说，主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吩咐了我的门徒，我告诉他们说，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他们做我的门徒。天使长加百列就说了，他说，主耶稣啊，世界那么样的广大，人口那么样的众多，您区区的十几位门徒怎能够完成这么大的使命呢？您给他们有什么样的装备没有？洪水猛兽，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坏人，有生命的危险，你有没有给他们自卫的手枪啊？他说，没有这样的装备。那么地方那么大那么远，给他们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啊？也没有。主耶稣说，没有。那么要到那么远那么多的地方去传福音，需要一大笔的经费，你有给他们一笔的存款基金有没有啊？主耶稣说，也没有。我单单的告诉他们，吩咐他们说，信我的话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在人看来，在人思想起来，这件事似乎不可能，既无装备又无金钱，那么少的人要把主的福音传给全世界那么许多的人，那么广大的地区，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2000年以后的今天怎样啊，弟兄姐妹？是不是主的福音被遗忘了，主的话语落空了，世界上人没有听见主的福音，是不是这样啊？不是。我们看见说，感谢主，主的话语没有落空，那些听见他的话而又照着他话去遵行的人，就看见神的同在，看见神荣耀的福音奇妙的果效。今天几乎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听到福音，有人的地方就有教会。前几天我看到一些的资料，我可以向你们报告一下。主耶稣说了这话的24世纪的80年代，将近2000年的时间，现在传福音的情况怎么样呢？在1979年世界宣明会出版的一个宣道手册里面的报告，他们说，单单在北美洲就有714个海外差传的机构，有54000位的宣教士在全世界各地传道，每年有11亿的美元差传的经费。又根据1982年12月份《今日华人教会》杂志的报道，这里说，全世界现在有10亿4000万的基督徒，居住在223个的国家。有42%他们生活在受政治限制不自由的地区，有25%住在海外宣教是不能或者是难以进入的地区。我们听见这个报告，我们看见这个统计的数字，我们就会觉得惊奇。那么小小的十几个人听见主的吩咐，如何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果呢？就是因为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他们相信主的话，凭着主的应许，就这样出去为主传道做见证。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他们因为这样出去传主的福音，他们经历了主的信实，主的同在，好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上帝是那样一位信实的神，他说了，事情就要成就，那些凭信心去经历他话语的人，就能够看见见证说，是的，主的话是这么样的信实可靠的，他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要使万民做他的见证。昨天也许好多位看过世界运动会奥林匹克的开幕礼，其中有一个节目是什么呢？就是许多基督徒在那里唱诗，在千万人面前他们见证， 耶稣是他们的救主，他们可以向那么许多的人唱诗歌。那个奥林匹克委员会最后那个主席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愿上帝祝福美国，愿上帝祝福我们这个大会。”谁告诉他们呢？基督徒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感谢主，神的话语是不落空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看一看，在当初极少数人当中只有一两个教会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来做差传的工作。我们要看一个差传模范的教会。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刚才读了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们现在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要从第十一节读到第二十六节，啊，对不起，十九节读到第二十六节，是在新约圣经第一百八十面，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九节。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属区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我们来思想，怎样的教会可以做差传的工作？怎样的教会是一个差传工作的模范呢？第一，是质与量都长进的一个教会。这里叫我们看见说，安提阿教会是犹太人教会以外的头一个教会。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教会成立是头一个教会，但是在外邦人的教会，在安提阿是头一个教会。那你说因为教会遭到逼迫的缘故，那些门徒们四散到各地方去传道，他们刚刚开始只向犹太人传道，他们以为说这个救主耶稣基督只是犹太人的救主，跟别的人没有关系。可是其中有一些人感受到他们有一个大的突破，他们看见说弥赛亚不但是犹太人的救主，耶稣不但是犹太人的救主，也是所有人的救主。他们开始向讲希利尼话的人讲传道，他们开始向犹太人以外的人传道。哪里知道这么一传，那些人也相信了主。那你说主与他们同在，就有许多人信归服了主，那么教会就成立起来了。那这个消息传到耶路撒冷教会去了，耶路撒冷教会一听见说，嗨，我们打发一个人去看看，这么犹太人以外的人，他们也成立教会，也信了耶稣了，也蒙恩得救了，他们差遣谁呀？谁去了？谁去了？巴拉巴。说巴拉巴是一位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的人，派他去看看。他一看见了以后，哎呀，果然如此。那一些个人，他们虽然不是犹太人，他们照样的接受了主，他们蒙了神的恩典，他们照样的唱诗赞美上帝，他们照样的信主，得着永生的福气。他就欢喜快乐，在那里做什么？在那里做培灵的工作，劝勉他们，立定心志，要恒久靠主，造就他们。您不但信主，您不但得着主，还要继续的追求长进，要立定心志，恒久的靠主，不要摇摆不动，不停。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是这样， 我们信了主了，但是我们将信将疑，没有立定心志来信主。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却是没有恒久的信主。今天信主了，明天动摇了。这个人跟我们说，哎呀，信主真是好，我要信靠主。过了两天以后，哎呀，不信主了，连礼拜堂也不去了，不听到了，不礼拜了。巴拿巴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雅各书告诉我们说，那些个人心怀二意摇摆不停的人，他们不能够从主那里得着坚固，得着什么？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下面说，就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不但归向主，他们心里真真实实信服主，量增加了。后来怎样呢？巴拉巴看见说，哎呀，这么多人信主，常常有人归主受洗，归在主的名下，教会的人数一天一天的增加，我一个人做不了了。他去找同工，他去找谁呀？他跑了大树去找扫罗。他说，我想起来了，有一个人他可以跟我在一起同工。那一个人，他以前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迫害基督教会的，后来他信靠了主了，大有能力。我现在去找他。他把他找来了，他们在那里租有一年的功夫，一起同工建立那个教会，帮助那个教会。安提阿的教会就开始在职业长进，不但量长，他们职业长进。怎么说呢？下面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你看见他们长进吗？他们从信徒成为门徒，现在成为什么？基督徒。我们刚刚信了信徒，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我们在地位上来说，我们都是，我们是信徒，也是门徒，也是圣徒，也是基督徒。但是就着我们的灵命的长进来说，我们刚刚开始只是信徒，后来，哎呀，我们做了门徒了。我们是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是一个向主学习的人，然后我们做了基督徒。那你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啊？是基督人，一个有基督的人，有基督在里面的人，一个活出基督的人。那个基督徒的名字不是他们自己起的，乃是谁起的？是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人起的。他们看见说，哇，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开口基督，闭口耶稣，唱诗赞美也是基督，他们活着也像基督，他们彼此相爱，这些人呢，个个都是基督，我们就称他们基督徒好了。这是外邦人不信的人给他们起的一个名字。感谢主，这个名字的确美好，把他们的见证说出来。他们不单是一个门徒，他们不单是做一个教友，他们乃是真是成为基督徒。很可惜，许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只是做一个教友而已，就是一叫就有，不叫就没有了。打电话来呀，有聚会礼拜呀，一叫，哎，看到他来了，下个礼拜不叫，没有了。这叫什么？叫教友。还有呢，是做礼拜的，做礼拜的基督徒，到了礼拜天就来做一个礼拜，七天不见，过了七天又来做一个礼拜，后来做去做来做的没有味道了，就来做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来做一下，七天来做一下就回去了。安提阿的教会不是这样，他们不但在量上面增加长进，他们在职上面，他们在灵命的方面也天天长进。所以一个拆船的教会，他必须在职与量都长进的一个教会。第二，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一节，刚才我们读过了。这里怎么说？十三章第一节，在182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士，就是巴拉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涅，并扫罗。在第一节，刚才我念的，你能看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真理呢？这个教会， 他们是同心无间，同心合意在一起，没有间隔，不给撒旦魔鬼留地步。从这一切看起来，第一，他们中间有恩赐的不少，有的是教士，有的是先知，有的会讲道，有的会解经，有的会个人谈道，他们有恩赐。还有呢，他们背景不一样，有的是犹太人，有的是希利尼人，还有甚至有的是黑人、古利奈人、非洲人，他们在一起，他们不分，他们不分我们是什么地区的人，不分我们是什么样的肤色，不分我们是有什么样的恩赐，他们在一起同心合一的侍奉上帝。感谢主，同心无间。弟兄姐妹，主耶稣有一个心愿，他为我们祷告，就是要在教会里面看见合一的见证。我们不管是怎样的背景，是什么样的地方的人，是什么样的地位，不管我们的家庭的光景如何，背景怎样，不管我们的肤色怎么样，我们是黑人，是白人，是黄人，然而在基督里面有一个一的见证。撒旦是叫我们分裂，基督是叫我们合一。什么时候我们不合的时候，有沟的时候，有间隔的时候，撒旦就有机会来攻击我们。一个分裂的教会必定是一个不兴旺的教会，也没有办法做拆船的工作。自己在彼此纷争，如何有能力向外面去传福音呢？彼此的力量都抵消了，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个同心无间的教会。第三，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二节第上半一句怎么说？他们侍奉主，是一个侍奉主的教会。以弗所书第四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得胜，从死里复活，得胜仇敌。那里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就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得救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了恩赐。我们恩赐是为什么？恩赐是为侍奉神的，是为造就教会的。很可惜，许多许多的基督徒，他们的恩赐被埋没，他们只是来做一个礼拜而已，没有侍奉，所以他们灵命不长进。很可惜，在教会里面许多有恩赐的弟兄姊妹的恩赐都被埋没掉。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第十二章说，教会好像什么？一个基督的身体。那么每一个基督徒好像呢，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好像我们身上有五官四肢各样的肢体在身上一样。我们有眼睛，我们有耳朵，我们有鼻子，我们有口，我们有手，我们有脚。这些是做什么用呢？不是好看的，不是说眼睛上面有一个眉毛，这样就漂亮一点，是很漂亮，不错。但是你知道眉毛有用处的，耳朵不是摆在这里好看的。为什么要有两个？有用处的。鼻子有用处的，闻味的，又呼吸的，嘴是讲话又吃东西的，还要看可以唱诗歌赞美的，手是做事的，腿是跑路的，每一样都有它的功用。照样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有它的功用。很可惜，许多许多的基督徒没有发挥它的功用，没有侍奉主。因此一个教会里面要兴旺，要所有的弟兄姊妹们一同服侍啊，如同肢体配搭在身体上一样的那样起来服侍主、侍奉主，你看那个教会就兴旺，你看那个基督徒就长进，他的灵命就长进。他就说，哎呀，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教会，我在这里有我一份的。无论大事小事，这两天我听说在我们这个中午的饭食上面有困难。什么困难呢？那个负责派表的那位弟兄啊，很感困难。他说早晨帮厨要两个，然后这个饭后以后洗碗要两个人，然后洗碗以后清洁又要两个人。他说我排去排来排不出来，打电话找去找来找不到人。哎呀，弟兄姐妹，我们这么多人，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乐意的话，老年人成年人说我们要做榜样， 我们在这小事上就要侍奉，给我们的年轻的一辈看。年轻人说，我们的长辈都侍奉，难道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工作吗？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存心，你看，你看会不会缺少人？每一个人都动，不要看他是小事，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家中没有小事。即耶稣说，你们在小事上如果不忠心，你在大事上就不忠心。所以我们在小事上就开始学习服侍主。所以我请求那个排表的柯志斌弟兄排我，当初排我一次，扫地排我一次，洗碗排我一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哎呀，你看在教会里面大事小事服侍起来又美，真是又善。他们是侍奉主，他们不但在大事上侍奉主，在小事上忠心的侍奉上帝，侍奉的教会。然后我们看在下面，他们是一个注重祷告的教会。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二节的下半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进食干什么？进食祷告。什么叫进食祷告？他们看重祷告过于他们看重饮食，把祷告摆在吃饭比吃饭还重要，那就叫进食祷告。好多时候进食祷告，专心的祷告，不为别的事所影响，为着自己在灵命的长进，为着传道人，为着教会，为着慕道的朋友，为着主的工作的开展，进食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最兴旺的教会是韩国教会。你知道韩国教会为什么兴旺？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注重祷告，常常进食的祷告。每天早晨4:30，因为他们12点到4点钟是戒严，4:30礼拜堂都开了，清晨到哪里？到教会去祷告。1974年我到那里的时候，那个春天-12度，冷得不得了。我早晨去参加那个晨更祷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还有太太做妈妈的背着一个小孩子来祷告。哎呀，你看见的是真受感动，怪不得神那样祝福他。许多的教会礼拜五晚上是通宵的祷告，许多人有进食祷告的经验，他们有祷告山，有祷告的礼拜堂，专门在那祷告，怪不得教会兴旺。安提阿教会一个注重祷告的教会。我们再往下看，使徒行传第13章第3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对他们说话。圣灵说，你们要差遣巴拉巴和扫罗，我要召他们要去做我的工作，我选召了他们，你们要差派他们去。下面看见什么？他们就为他们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打发他们去了。什么呢？一个顺服主命的教会。他们没有讲理，他们没有说，哎呀上帝啊，这怎么行啊。巴拉巴是称为劝慰之子，哎呀，是一个大有信心大有爱心的人。我们这一位弟兄病了他去安慰，那一位姊妹有问题他去探访，哪一个家庭有难处他去关怀，他称为安慰之子，而且他很会这个带领查经班。那扫罗保罗呢，大有讲道的能力，哎呀，他一讲道许多人受感动信归主。那么这么两个人，这么有恩赐的两个人被差遣出去怎么办呢？我们教会不垮台了吗？他们没有，他们说，于是他们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把他们打发出去了。是一个顺服主的一个教会。最后一点，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1章27节到30节，11章27节到30节。在181面，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11章27节到30节， 这里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的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接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哥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找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拉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我们再看一个地方，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五十六两节，那是在新约圣经的281面。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五十六两节，腓立比人呐、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大有爱心的教会，他们听见耶路撒冷教会弟兄姊妹有需要，因为那个地方遭到饥荒，弟兄姊妹有缺欠有需要，他们说好，我们定义，我们来奉献，而且派了巴拉巴和扫罗就把他们的捐项送到耶路撒冷教会去。他们没有说，哎，我们安提阿教会，我们是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教会，我们不可帮助犹太人。他们也没说，我们是小老弟啊，他们是老大哥，怎么还要我们帮助呢？不是这样，他看见有需要，他们就这样做。不但如此，腓立比书第四章，神的仆人保罗为腓立比的教会做见证，他说，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们呐、啊，你们知道，我没有接受什么人的供应，也没有什么样的教会供应我，我在传福音的事上，你们这个教会常供应我的需要。就是我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你们也差遣人打发人有一次两次供给我的需要，是什么？帮助宣教士。保罗在别的地方传道的时候，他们还送金钱去供给他们的需要，支持他们，为他祷告。感谢主，这是安提阿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呀、啊？是一个模范的拆船的教会。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他们是一个长进的教会，在质与量上面都长进；第二，他们是同心无间，不给撒旦魔鬼留地步的教会；第三，他们注重侍奉；第四，注重祷告；第五，顺服主的命令；第六，大有爱心。这样的一个教会真是主祝福的教会，这样的一个教会真是可以做拆船工作的教会，真是好像昨天我看那个奥运会的开幕礼一样，其中有一个节目全体鼓掌站立欢迎的一个什么节目，当那个大运动大会的圣火传到了会场里面，起先有一个女的运动员跑了一半呢，然后有一位男的运动员，男士拿过去，一直跑到最高的地方，第99阶爬上去，然后把那个火高高的举起来点着，那个火就开始烧起来，大家欢呼鼓掌。我就回想，那个火跑过很经过很多的地方，跑了很长的路，是怎么来到？经过许多人一步一步的传递的，照样弟兄姐妹，福音的火炬，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他们尽到他们的本分，他们跑了当跑的路，他们传了福音，现在这个福音的火把要交在你的手中，交在我的手中，我们要接下去往下跑，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把他的福音传遍天下，他就来到。我们低头祷告。愿那安定在天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永不过去，愿主的圣灵借着您的话在我们个人心中动你的善功。主啊，叫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还没有接受福音的， 主啊，今天福音已经送到他的耳中，送到他的面前，愿主感动慕道朋友的心，今天就接受。主啊，你也激励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心，让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所给我们留下差传的榜样。我们今天也愿意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们，你打发我们人出去，你也感动我们把钱差出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聚会之前跟诗班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说你们今天人比较少，他们说我们人比较少，我们今天要唱得最好。人虽少，声音不小，但是他们唱得最好，感谢主。他们实现他们的诺言，听见他们感人的诗歌和声音。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讲到差传的听见，上一个主日我讲到差传的看见。奉差遣传福音，是万民做主的门徒，不但有看见，也应该有这个听见。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对我们一个人非常的重要，我们听见什么样的声音，就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当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你听见什么？常常听见那个小鸟歌唱的声音。你听到小鸟歌唱的声音，你有什么感受？心里很喜悦，一天新的日子开始了，哎呀，心里很高兴啊！听见鸟的歌声那样的婉转，那样的美好。哎，我唱的还没有它那么好听啊。然后你走在街上，看见满街的车来往飞驰，你闻到那个味道，就是从烟那个汽车里面冒出来的味道，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你感觉到说紧张，哇，所以差一点就出事情了。你会感觉到紧张，你会感觉到不自在。礼拜天你来到这里坐下唱诗歌的时候，听见诗班的弟兄姊妹在献诗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哎呀，这感觉很美好，真是把我们的心，赞美的心带到宝座前。常常听见那个小鸟歌唱的声音，你听到小鸟歌唱的声音，你有什么感受？心里很喜悦，一天新的日子开始了，哎呀，心里很高兴啊！听见鸟的歌声那样的婉转，那样的美好。哎，我唱的还没有他那么好听啊。然后你走在街上，看见满街的车来往飞驰，你闻到那个味道，就是从烟那个汽车里面冒出来的味道，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你感觉到说紧张，哇，所以差一点就出事情了。你会感觉到紧张，你会感觉到不自在。礼拜天你来到这里坐下唱诗歌的时候，听见诗班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献诗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哎呀，这感觉很美好，真是把我们的心，赞美的心带到宝座前。所以我们听见什么样的声音，就会使我们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盼望今天弟兄姐妹能听见上帝要对我们讲话的自己的声音，他在圣经里面曾经所发的声音，以及从别的地方所传来的一些声音，使我们对差传的这个工作，传福音的工作，领人归主的工作更积极，使我们里面有原动力。今天我们要查考三个地方的圣经，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听到三种不同的声音。第一个地方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刚才我们做主席的叶弟兄带领我们读过一遍，在以赛亚书第六章 我来把它再读一次，让我们的印象加深，看你们听见了什么。在旧约的816面，以赛亚书第六章，我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夫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夫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就是我们要读的头一个地方的圣经，头一个声音。这里是谁听见的？是谁说的呢？是以赛亚先知所听见的。这是这个背景是在主前700多年的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降生700多年的时候，主的仆人以赛亚蒙神呼召出来传讲主的话，传讲主的信息，教导以色列百姓。可是那时候他们的光景不好，以色列人他们不敬畏上帝，虽然有外面的仪式的敬拜，却是没有里面的实际。他们的嘴唇亲近上帝，他们的心却远离上帝。他们的国家当中满了强暴的事，不公义的事，不公平的事，罪恶的事，甚至于敬拜偶像的事。所以以赛亚先知非常难过，再加上那一年他们的王乌西亚死了。乌西亚是一个很不错的王，治理国家也很久，我想以赛亚先知对他很有盼望，可是结果他死了。不但如此，国内的光景不好，而且有强大的仇敌，就是亚述国兴起来，常常攻打他们，攻打他们的城邑，掳掠他们的百姓，苦待他们的人民。所以他在这样的心情之下非常难过，他到哪里去呢？他所盼望的王死了，看见百姓这样的犯罪作恶，醉生梦死，他到圣殿里面去。那你说当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他到圣殿里面去看到什么？看到异象。看见什么？看见那一位坐宝座的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感谢主，以赛亚这时候眼睛被开启了，他看见这个环境很失望，他所盼望的那个王死了，但是却是看见另外有一位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掌管人类历史、掌管国家的神坐在那里，他没有动摇，他还是在那里掌权。真的，弟兄姊妹，有一首诗歌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看人，不要看自己，也不要看环境，仰望主，多祷告，就必看见主荣耀。有时我们一看环境会害怕，一看人，哎呀，也靠不住，一看自己也不行， 信心就动摇。以赛亚看见环境这样不好，看见他所盼望的死了，但是他所看见有一位高高坐在宝座上的主，他的信心得到坚固。然后他看见那一位主是一位荣耀的君王，是一位圣洁的神，看见那里有天使侍立在他的面前。天使有几个翅膀啊？这里说有几个？六个。那个翅膀在做什么用处？两个翅膀怎样遮脸，还有两个翅膀呢遮脚，还有两个翅膀呢飞翔。然后他们在唱什么歌啊？34首啊，我们刚才唱的。生在生在生在，哇，在那赞美。为什么他们要用脸，要用翅膀遮脸呢？为什么要遮脚？什么意思啊？因为圣洁的神，连天使，圣洁的天使也不敢正面看那位圣洁的神，他们用翅膀遮着脸，他们不敢露出自己的脚来，在圣洁的面神面前。他们在那里飞翔，但是没有随意的飞跑了，是在上帝的宝座之前开声赞美上帝。圣哉圣哉圣哉。他们赞美的时候，下面一句话说什么？神的荣光充满全地。那一位荣耀的神，他的荣光把全地都充满了。神的一个属性，一个特性，就是什么？荣耀。所以上帝造我们人是为什么？是为荣耀上帝而造的。所以罗马书第3章第23节说，人一犯了罪了，就亏欠了神的荣耀。荣耀的神，他的特性，他的属性，就是显出他的荣耀来。然后他看见荣耀的神，圣洁的神，荣耀充满，荣光充满全地的时候，他看见什么呢？下面就说，他就发出声音来，他看见自己，他说，祸在啊，我灭亡了，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当中。哎呀，我灭亡了，我亡了。真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什么时候看见那位圣洁的神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自己的罪。我们看见那位荣耀的神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自己的渺小和罪恶。以赛亚他虽然已经出来传道了，被神所呼召了，但是在这时候他看见说，我是一个该灭亡的人，我嘴唇不洁，我满有罪，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特别指到自己的嘴唇。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百病从口入，百祸呢从口出。哎呀，怪不得雅各书说，哪一个人在言语上面没有过犯，他是一个完全人。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言语上面有过错。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说的，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嘛。言为心声嘛，我们里面是怎么样的光景，我们的嘴唇就表明出来了。以赛亚先知说，哎呀，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一个嘴唇不干净的人呢，我说了许多的话，在这位圣经的面前显明出来。哎呀，那些话在他的耳中响起来，污秽的话，不洁净的话，批评人的话，埋怨的话，谎言，不真实的话，假见证的话，都出来了。所以他怪不得说，上帝啊，我灭亡了，我是一个嘴唇不干净的人啊，在这样一位圣洁的神面前，我怎能站得住啊，说我灭亡了。怪不得雅各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他说 我们的舌头在我们的白体当中是很小的一个东西，但是却能说大话。他说看啊，那个小小的火却是能够把大的森林给点起来。他说照样我们的舌头也能够把我们整个生命的轮子点起来，甚至于是从地狱里点着的。他说舌头就是火，而且是不仔细的恶物。他说看啊，世界上的动物飞禽走兽都被制服了，而且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没有人能够制服自己的舌头。他说看啊，这个舌头是不仔细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雅各书这样描写。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光中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我们的舌头是何等不洁净，也表明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罪的生命。以赛亚是先知，不但看见神的荣耀圣洁，然后他看见他自己的污秽和败坏，他就喊着说祸在我灭亡了，我这个人灭亡了。但是感谢主，正当一个人承认自己灭亡的时候，承认自己有罪的时候，怎样啊？从宝座那里有一位天使过来了，拿着火箭，从那个炭上，从那个祭坛上拿了一个炭火过来，怎样？来洁净他的嘴唇。他说：“这炭火洁净，这个炭洁净了，你的罪除灭了。”从祭坛上拿一个炭来，祭坛是做什么呢？弟兄姐妹，祭坛是做什么呢？献祭物在上面的，献的什么？献的羊羔，那个预表什么？预表主耶稣。主耶稣为我们献了赎罪的祭，主耶稣为我们献了挽回的祭。他那赎罪的祭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天使拿着那个炭，从坛上拿下来了，祭坛上拿下来了，接近了他的口，他的罪得到赦免。在这以后怎样呢？他听见声音。当人得到洁净之后，他听见一个声音，听见什么声音啊？上帝从宝座发出来的询问的声音。他说谁肯为我们去呢？这些百姓犯罪，他们走灭亡的道路，他们因着景象不听话，谁肯为我去呢？去传讲，去警告，去告诉他们，他们要回头，丢弃手中的强暴，离弃他们的恶行啊，谁去啊？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先听见，他就说了，他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我愿意去。这是第一个声音。什么声音？从宝座上发出来的询问的声音，谁肯为我去？谁肯为我去呢？照样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同胞，无论分散在海外的，或是在台湾的1700万的人，或是在大陆的10亿的同胞，他们的光景如何？他们需不需要福音？我们有没有感受？我们有没有听见从宝座上那里发出来的声音说，谁肯为我去呢？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把福音传给他们呢？1980年，在韩国有一次的大会，叫做韩国福音化大盛会，在8月12号、13号、14号、15号4天，在韩国一个友谊岛，我去过那个岛，在汉城不远的地方，他们开一个大会。那个大会的目的是什么？目标是什么？他们筹备了2年的时间。第一，他说我们要传福音给我们韩国的每一个同胞，要我们全韩国的每一个人信主得救，他们的灵魂不至于失丧。第二， 我们要全韩国的每一个基督徒，他们清楚得救而且受门徒的训练，然后他们要差遣10万个宣教士到全世界各地去传福音。他说我们要有100万个家庭是奉献的家庭，常常天天有家庭礼拜祷告读经。他说我们要全韩国，我们圣经基督徒的影响要整个影响整个的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学在家庭里，在学校里，在社会里，在军队里，要让上帝的旨意行在我们这个地土和民族当中，如同行在天上。他们有这样大的心志，他们有这样救自己同胞的那个心。有多少人参加那个大会呢？一个晚上有200万的人参加那个大会。到末后一天的晚上，8月15号，有230万人参加那个大会。每天晚上有10万人留在那个大会里面通宵祷告，而且4个晚上的大会就3个晚上是下雨。哎呀，我看到那个记录，我看到写的那个报道，人一走到那个大会里面就受感动，就受感动，就流泪。我们从台湾、从香港、从日本，有好多基督徒当然去参加的，几百人当然去参加那一次的大会，看看那个情况，心受感动。他们不但盼望全韩国的人能够得救，他们有心要差遣10万个宣教士到全世界各地去，要把福音传给全世界的人。他们有这么大的心志。结果呢，他们报道说4个晚上有多少人信主，70万人信主，有10万个人决志说我愿意到世界各地奉神的差遣去传福音。哎呀，真是受感动。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正当说要掀起中国热的时候，正当美国政府要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正当新加坡的总理宣布说我们新加坡人要学华语的时候，正当许多人要跟中国大陆做这个生意的时候，那么请问呢，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感动？我们能不能够听见一个声音说，从宝座上来说，谁肯为我去呢？我可以差遣谁呀？散在海外的那么许多的中国人，全世界1/4的人就是中国人，有许许多的人还没有信主，谁肯为我去呢？谁肯为我去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得救？我们看见第二，我们来看第二个声音，《使徒行传》第16章6到10节。《使徒行传》第16章6到10节，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新约圣经187面，圣灵既然禁止他们，这个他们就是保罗、希拉、提摩太，他们3个人一组出去传道。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妇女家、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第二个声音是哪里来的声音呢？是从异邦传来的呼求声。第一个声音是从宝座而来的询问声， 第二个声音是从一方传来的呼求声。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特别记载福音的一个特别的方向。安提阿教会是犹太人以外的第一个教会，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人信靠了主耶稣基督组成的一个教会。后来他们就差遣一些人出去传福音，差遣保罗，差遣巴拉巴，差遣提摩太，差遣这个希拉，他们出去传福音，不但传给犹太人，也传给犹太人以外的人，传福音给他们听。这里说有一天圣灵禁止他们继续在小亚细亚那一带传福音。到了晚上，保罗看见一个异象，看见哪一个什么异象呢？就是在那个爱琴海峡的另外一面，在欧洲马其顿那边，有一个人站着哭求，他说：保罗啊，求你过来帮助我们。保罗一看见这个异象以后，心里有感动，他说：哎呀，我们现在这边已经传过了，海的对面还有那么多人没有听见福音，他们就决定渡过那个爱琴海峡到欧洲去，所以就把福音从亚洲传到了欧洲。这就叫做马其顿的呼声。有一首诗歌，师班有没有唱过？请听马其顿呼救声何其长，给我光，给我光。马其顿的呼声就是从这个来的。他说：来呀，请你过来帮助我们，来呀，我们没有指望，没有真神，来呀，我们不知道离开这个世界要到哪里去，来呀，帮助我们，告诉我们，把你们的福音传给我们，我们活在世界上究竟是为什么。保罗心里受感动啊，就渡过海峡把福音带到了欧洲。结果就在腓立比，到那里是头一座城，在腓立比城那里传福音，后来设立了腓立比的教会。你们还记得在欧洲的头一个人信主的叫什么名字吗？叫什么名字啊？吕地亚。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叫吕地亚的姊妹？是一个姊妹，吕地亚。有没有人？有两位叫吕地亚，哈，就是从这个来的。一个夫人信主得救，然后就把保罗和希拉接到他家里面去。他说：你们如果以为我真是信主的，真是基督徒得救了，你们就到我家里来住啊。然后把他的家开放，有家庭礼拜，后来信主的人越来越多，腓立比的教会就成立了。腓立比的教会是一个模范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有传福音的意向，他们有爱心，他们帮助宣教士出去传道。保罗夸奖腓立比的教会，他说：弟兄姊妹，我一想到你们呢，我就喜乐，你们就是我的冠冕，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感谢主。保罗希腊因为听见这声音，因为顺服神的感动，他把福音从亚洲传到了欧洲。马其顿的呼声今天也是照样，在许多的地方许多人还向我们呼求：过来呀，求你们帮助我们把福音传给我们。在非洲，在拉丁美洲，在东南亚，在印度，在许多的地方有许多的人从来没有听见过福音。然后第三个地方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种的声音。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九节到三十节，新约路加福音第六章在新约圣经107面 新约圣经107面，路加福音第16章，我要从第19节读到第28节。新约圣经107面，路加福音第16章，我要从第19节读起。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啊。亚伯拉罕说：我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 OK， 我们的圣经读到这里，这是讲到第三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第三个声音是从地狱升起来的哀告声，第一个声音是从宝座而来的询问声，从上帝而来，第二个声音是从异邦传来的呼求声，从还没有信主的人、别的国家、别的民族向我们的呼求，第三个声音是从地狱里升起来的哀告声。这里主耶稣讲一件事，他说有一个财主天天奢华宴乐，穿着很美好的衣服，但是他没有想到他的灵魂的问题，他只是想到今生的享受，没有想到他未来的去处。另外有一个拉撒路是一个讨饭的，而且浑身长了疮，在他家里面吃他桌子上所掉下来零碎充饥，他没有朋友，有狗来舔他的疮。有一天拉撒路死了，后来呢财主也死了，这一死啊，就使出不同的情况来了。有人以为死了就完了，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死了不是完了，死了有一个永远要开始，死了有一个不同的地方要去。拉撒路去了到哪里？到亚伯拉罕的怀中，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因信称义的，在那一个地方，他被带在那个得安慰的地方。财主死了以后呢，说下在阴间在那受痛苦。这时候财主很难过，在那火焰里面极其痛苦，4个字形容他极其痛苦。他在极其痛苦的时候怎样啊？他就举目远远的观看，他看一看有什么帮助没有，有什么盼望没有。他远远的看，看见哎呦，他认出来了，那不是我们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拉罕吗？哎呀，跟亚伯拉罕同在的那个是谁呀？不是当年在我家里面讨饭的那个拉撒路吗？虽然远，他还是认得出来呀。然后他就开始呼求，他说：我的祖宗亚伯拉罕啊，求你打发拉撒路来。没有很高的要求，很低的要求，用指头尖沾一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啊。 最低的要求，对不对？他们说给我拿一大碗来，给我拿好的汽水来，可口可乐来，橘子汁来，他没有。他说求你请他拿一点水，用指头尖沾一点也好，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面极其痛苦啊。要求不高，但是达不到。亚伯拉罕说，朋友啊，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你要过到那边来，过到我这边来不能，我要过到你那边去也不能啊，不能，机会过去了，不能了。于是他就开始另外一个要求，他说既然如此，我最低的要求达不到，为我自己达不到，但是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什么？我家里面还有5个弟兄，他们还没有得救，他们还没有信主，他们还没有得到永生。哎呀，我的祖宗亚伯拉罕呐，求你打发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我这个痛苦的地方，这里太苦了，要他们不要来。哎呀，弟兄姐妹，什么声音啊？这时候为自己家人代求的声音，这时候想起家人来，来不来得及啊？完了，来不及了，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去，不可能的事情啊。这时候他想要带他的弟兄姊妹们归主，想到他还有5个弟兄。因此弟兄姐妹，这里激励我们，这个声音感动我们的心，从地狱里面发出来的，我们想到我们还有我们的家人，有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兄弟姐妹还没有信主的，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地狱里升起的声音能够激励我们的心。他说我还有5个弟兄还没有信主，求你打发拉撒路去向他做见证，让他们信主得救，免得他们来到我这个痛苦的地方。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姐妹拆传的信息，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就是这样，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拆传的工作，每一个教会做拆传的工作。教会存在在世界上一个要紧的任务，就是把主的福音传出去，向自己的同胞传，同文化的，向超文化的那许多的世上的灵魂传。我们来到美国，我们自然会要向我们自己的同胞传，可是也不要忘记，我们也应该向我们住在的这个国家的朋友们传，也应该不但传给中国人，也应该要传给美国人。我巴望我们在楼上的那许多的这个讲英语很方便的上联的弟兄姐妹接受我这样的挑战，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接受挑战。我们不但向我们自己的同胞传，我们应该向住在地的国家的美国同胞传。在我们人看来，我们有外面的分别，有白的，有黄的，还有外面黄里面白的 banana， 在上帝看来都一样，灵魂都要紧。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我们应当爱这个国家，我们应当爱这个国家的同胞。真的弟兄姊妹，照着圣经的真理，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应该爱这个国家，我们应该爱我们住在这里的国家，我们也应该爱住在这个国家的同胞，我们应该关心他们，我们应该把主的福音也传给他们。我们刚才听见诗班所唱的那个诗歌，他们怎么唱的？刚才你们怎么唱的？怎么唱的？第一句怎么唱的？主若今日接我灵魂，我能坦然见主否？ 主的恩典我白白受，但是我见到主的时候，我这个缺少珍宝向主献诚，赎罪大恩白白受，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得到主的恩典，我有一天要站在主的面前，我得救了，但是我有什么果子可以献给上帝啊？我有没有你一个人信主啊？你知道这一首诗的背景吗？是一位牧师写的，一个传道人，他遇见了一位年轻人，心里不快乐，看见他脸满面愁容，他就传福音给他。哎呀，那位年轻人信主了，悔改了，蛮有喜乐。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去看他，那个年轻人又不快乐，很难过。他说：“你怎么了？你怎么又不快乐了？”那个年轻人就讲这个事。他说：“不错，我已经得救了，我信主了。可是，主若今天把我灵魂接去，我见主的面，我两手空空啊，我没有你一个人来归主，我何能如此见天父啊？”那个牧师很受感动，回去以后就写了这首诗歌。愿感动那首诗歌的灵，也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只知道每一个人都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主的面前。第一，你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你是带着罪去吗？或者是你已经信靠主，主已经赦免你的罪，不必为罪受审判。第二，你清楚已经得救信靠主了，不受罪的审判，你现在就有把握了。可是你有没有听见神的呼召的声音？神说：“我要差遣谁我去传福音呢？”有没有听见那还没有信主人向我们发出的声音？有没有听见从地狱升起来的为他家人求的那样的声音？我们愿主感动我们的心，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不知道在我们的慕道友当中有人还没有清楚信主得救的没有？愿主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听见这是主的信息，主的真理，不要让他轻易的放过去。你要抓住机会说：“主啊，我今天要信，我现在信。”不要在心里默默的祷告主。当主的信息出来，感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我们愿意向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主啊，从今天开始，我愿意有一个救人灵魂的负担，我愿意有一个为你传福音的心智。”主啊，但愿这些话你的仆人不但自己传讲，也自己受感动，让我看见过去好多的时间我亏欠，有传福音的机会却没有好好的把握，有听见那样的声音却是消灭里面的感动。主啊，愿你赦免我，愿主的灵也感动我亲爱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接受你的负担，让我们向以赛亚先知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我们现在请张弟兄报告那个拆船的事项。
在这边跟弟兄姐妹报告，去年一个年度拆船的施工里的各项事情。我们去年八月的第一个礼拜有一个信心奉献，那弟兄姐妹们的总共的奉献任线是6916块，但是很感谢神，我们实际的收入是9418元，所以神看出神很特别的祝福我们，让我们所收到比我们要的还多。那我们所总共的支出是7647元，这里包括上个礼拜给圣光神学院奉献的1422块，所以我们到目前结余还有1771元。我们所支持的单位跟我们所支持的金额都列在下面，其中包括神学生的1745元，广播机构譬如说空中神学院或是佳音社是1440元，神学院包括圣光神学院跟基督工人学院是1522元，文字工作包括文宣社720元，还有宣教室，那地方有个错误，是1100元，不是1000块，所以请大家稍微改一下，是1100元。还有其他的福音机构，包括校园福音团契，还有包括中信，一共是1120元，总共是7647元。下个礼拜天也是拆船业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还有下一个年度的信心任线。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钱，有更多的祷告，我们能够去进行明年度的拆船工作，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凭着信心向神求，神就会赐给我们。谢谢大家。